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郭宝军被迫害致死，郑州第三看守所不让家属见遗体；山东王学勇遭网判七年，被劫持入狱，被迫害致无法站立；广东76岁王雪珍被网判四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郭宝军先生的家人2021年3月14号接到郑州第三看守所短信通知，郭宝军已去世。郭宝军的家人要求见遗体，看守所为逼迫家属签字，至今不让家属见遗体。郭宝军生前居住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侯寨村，他从郑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侯寨乡教委工作，后转入侯寨乡卫生院工作。郭宝军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人处事善良朴实，村里单位都称赞他是好人。2019年11月10号，郭宝军在围沟村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郑州市下属的新密室白寨镇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6月13号，郭宝军被中原区法院视频开庭。6月29号，郭宝军被冤判两年，勒索罚款2万元。2021年3月14号凌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通知郭宝军的家人说，郭宝军已去世。3月18号，郭宝军的儿子给看守所打电话，要求见父亲遗体，被告知，明天下午3点，只允许5名直系亲属带身份证参加，不准拍照录像，在殡仪馆签协议后才能见。第二天下午，郭宝军的亲属到达郑州市殡仪馆时，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的人已提前到了那里。从远处看到大概有30个警察和便衣。一个警号012895的人见面就让郭宝军的儿子在家属查看尸体申请表上签字。郭宝军儿子当场拒绝，并要求对方出示尸检报告。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称还没有尸检。郭宝军的亲属们拒绝看守所查看身份证和登记个人信息等无理要求，并且都没有签字。他们至今也没有见到郭宝军的遗体。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圣地油田法轮功学员王学勇先生被网判七年，于2021年3月9号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关押迫害。现年50多岁的王学勇是胜利油田孤岛级疏大队职工，他性情温和，为人很热心，工作勤勉。2020年1月8号，王学勇被河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孤岛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抄家绑架。在看守所，国保人员孤岛派出所警察多次非法审讯王学勇，逼迫他认罪。王学勇义正言辞地说，做好人无罪，救人无罪，我所做的事都是为别人好，何罪之有？你们强加给我的莫须有的罪，我绝不承认。2020年8月20号，东营市东营区法院对王学勇进行视频庭审。9月24号获悉，王学勇被非法网判7年，勒索罚款3万元。王学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山东省东营市中级法院枉法驳回。家属多次要求探望，均被拒绝。2021年3月9号，王学勇被秘密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王雪珍女士，2021年3月17号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76岁的王雪珍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退休职工，患有疾病，健康状况很差的她，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完全康复，人也变得更加善良。2019年7月9号，王雪珍遭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8月16号，王雪珍被广州市检察院批捕。2020年1月3号， 海珠区法院对王雪珍进行非法庭审，王雪珍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王雪珍说，法轮功教人向善，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在被非法关押于海珠区看守所期间，王雪珍老人被迫害的身体长期扭曲，腰部剧烈疼痛，行动困难，终日卧床。2020年11月3号，律师去海珠区看守所会见王雪珍时，看到王雪珍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出来的。2021年3月17号，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宣判，王雪珍老人被枉判4年，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大陆亲友遭恐吓，香港法轮功学员黄瑞秋不退缩；澳大利亚议员表示，面对中共活摘暴行不会沉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香港节目主持人、法轮功学员黄瑞秋近日披露，有中共公安找到他在大陆的亲友，警告他不要主持节目，否则会以触犯国安法为由拘捕他。对此，黄瑞秋说，我不会受压力影响，我会坚持，永不退缩。黄瑞秋披露，2021年3月16号，他收到一个香港亲友的留言，称其在大陆老家的朋友被当地公安叫去问话。公安威胁他亲友的朋友，让转告黄瑞秋，练功就练功，不要再出去做节目。现在香港有国安法了，将来如果用国安法打击黄瑞秋的时候，黄瑞秋的父母没有了这个女儿，这就不好了。黄瑞秋是香港颇受欢迎的 YouTube 节目《有没搞错》以及《石山试点》的主持人。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他一直担任前线采访记者和直播主持。2019年8月31号，黄瑞秋在铜锣湾亲眼目睹警察开枪射击抗争者而泣不成声。也曾在同年9月15号北角游行直播中遭到亲共人士攻击。黄瑞秋曾经在采访中直播追访并揭露中共假记者的身份。这次是黄瑞秋第三次收到中共公安威胁的讯息，之前两次都发生在2017年，中共公安威胁他在大陆的亲友，声称看到黄瑞秋在香港参加法轮功游行集会，要他别去参加游行。对于时隔四年再次被骚扰，黄瑞秋分析认为，可能与他上周做了一个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节目有关。黄瑞秋说，这期节目是我做传媒工作以来揭露中共最深入的一次。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多位香港媒体人先后遭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名拘捕，但黄瑞秋强调自己不会退缩，因为坚持讲真话没有错。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4号，澳大利亚参议员阿贝兹在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发言中表示，强摘器官是邪恶至极的犯罪。阿贝兹是澳大利亚参议院国防与贸易立法委员会外交事务主席，以及国防与贸易参考委员会外交事务副主席。他说，当谈到当今世界上的邪恶时，没有什么能与中共独裁统治下系统的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相提并论，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堕落程度上。阿贝兹表示，中共从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基督徒、维吾尔族穆斯林或藏族佛教徒等受害者身上强行摘取器官，并将他们的器官大量投入到地下贸易中。中共政权竭尽全力否认和掩盖这种做法。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际社会需要以更大的力度来反对这种野蛮的做法。阿贝兹说，中共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并要求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 但我们不会沉默。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利益都不能动摇我们对活摘器官受害者的支持。今年的3月15号和16号，澳洲跨党派议员分别发起动议，呼吁澳洲政府问责中共在新疆地区迫害人权的群体灭绝行径，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4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投稿质量的一点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袁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近日，明慧编辑部发布了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结合自己多年来向明慧网投稿的体会，谈一点自己的见解。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2010年，我买了一部笔记本专用电脑。从此后，我与明慧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每天都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一天，头脑中突然萌发出一个念头，不能只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交流应该是互动的，我也要写文章。此后我就尝试着写，每写完一篇文章投稿后，都从内心感觉很高兴，满腔热忱地等待明慧网发表。可是我一连投了5篇稿件，网上都不见踪影，于是我就到常人网站上去查资料，开始研究写文章的格式、要领、技巧，可还是不行。我在仔细揣摩明慧网上同修们写的交流文章，这时我恍然大悟，它根本不是像常人办的媒体，稿件未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几十年来受党文化的感染太深，文章中混杂了太多的党文化，比如遣词用到极致，争斗心、显示心等表现。最关键的是，同修的文章谈到的都是自己怎样改变思想、转化身体、正实法、心性是如何升华、提高上来的亲身经历、体会，语句真切、朴实无华。之后，我就模仿着同修的思路写。不久，果然我所写的一篇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虽然文章不长，但这是我写文章以来第一次见诸媒体网端，也足以让我高兴了好几天。我也看到周围有不少有条件的同修，只要一提到向明慧网投稿，就不愿也不想拿起笔来。其实写文章并不难，对于修炼精进的同修来说，只要思想清晰，在法中很快就能写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还体会到，写出的文章不要急于投稿，写完后自己要反复的看，反复的斟酌修改，只有看得再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才能脱稿。我每次写完稿子，修改都在10遍以上。修稿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稿件质量提高了，也能够减轻编辑部同修审稿的负担。 十多年来，我有近十篇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其中有两篇文章是投稿后隔日就发表了。我知道自己与许多同修相比，修炼上还相差甚远，今后我要多学法，实修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文章也会越来越好。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与见解，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自己真正达到法的标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修炼到最后，达到法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状态？应该是无私无我的状态，每个思维都符合法的标准。可是现在远没有做到，例如针对清零发正念，发来发去总是围着自己打转转，保护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舍弃我，为他着想。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跳不出我的圈子，自己觉得很苦恼，也很沮丧。有一天忽然悟到，为什么总是先考虑自己呢？给自己家下个照，给同修下个照，省得被邪恶迫害。这么做对不对呢？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法对弟子的要求是完全为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篇就讲，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也应该学学师父的胸怀，对我们社区负起责任来。那为什么不给社区、给派出所都下个招，不许邪恶操纵他们干坏事呢？为什么不为他们发正念，清除销毁邪党灌输给他们的谎言毒素，让他们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正把他们救了呢？同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们行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邪恶利用他们行恶犯罪。悟道做到，于是请求师父加持，打出去的佛法神通给我们地区所有的派出所、所有的社区都下个照，彻底清除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将邪党搞的清零行动彻底清零。师父早就给大法弟子地狱除名了，大法弟子归师父管，不归恶党邪灵管，把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名单一个不漏的都彻底清除。瞬间觉得整个身体好像完全和宇宙融为一体，完全是透明的那种状态，非常殊胜美妙，好像完全没有了肉身身体，没有了我。那一瞬间大概是真的达到法在一个层次的标准了。神奇的是，就在我打开宝书转法轮中的这段法映入我眼帘时，其中的这句法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凸显了出来。没有了自己，完全为他的生命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师父带我们摔摔打打修了20多年，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思中解脱出来，完全练就成为他的生命，这才是师父的愿望、法的标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基点向内找，师尊帮我化解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号。去年年初，中共病毒爆发，各地都在封城封小区，我们驻地也是这样。白天街上没有几个人，到了晚上，路上几乎一辆车也没有。我们没受影响，一直做着讲真相的事。一天晚上，我开车带一位同修到小区发真相资料，第二天被打扫卫生的人诬告，警察根据监控录像找到我和同修的住处，警察绑架了同修，又来绑架我。我刚吃过中饭，在客厅里听到有人用钥匙开我家的门。我一个人独居，回家后就把门反锁上了，当时以为是谁走错楼层开错门了，所以也没在意，也没过去问。可是过一会儿，听到好些人上楼，使劲儿砸我家门，人声嘈杂，我感到事情不对劲儿。进到里屋，坐在床上，开始立掌发正念。我感到心里有些害怕。我以前受过迫害，被绑架、劳教、冤狱迫害多次。我对自己说，我也没做坏事，害怕什么？害怕的不是我，害怕的应该是那些想绑架我的警察。他们迫害大法弟子，参与迫害佛法，会犯下天大罪业，将会失去生命的未来。我不能让邪恶操控警察做坏事，大法弟子应该为别人着想，不能让警察犯罪。这么想的时候，心情平静了下来，这时外面也没有了敲门声。我连续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了。晚上我上网，能上到明慧网主页，却上不去信箱，这是很少见的事儿。为了安全，我和同修一直都是用信箱联系，封网最严重的时候都没受什么影响，今天却打不开信箱，试了多次也不行，有些纳闷，就不上了。第二天下午，我要到学法小组学法，发过12点正念，我就出家门了。心里有些不稳，坐到车里，感觉会有警察一下子冲上来抓住我，赶紧把车门锁上，心里不停地发正念，谁也看不见我，就开着车走了。之前答应去接一个同修一起去学法，就直接到了那个同修家。敲开门，同修见到我惊讶得不得了，问我怎么出来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修说，和你一起发资料的同修被绑架了，警察去绑架你，现在还在你家楼下蹲坑呢。同修在信箱给你发信，让你发正念，不要开门，别出来。同修们都在给你发正念，加持你。我帮你发了一夜的正念。感谢师尊帮我化解了磨难，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回想发生的事，当遇到磨难的时候，我没想到自己，想到的是不让警察犯罪，是为他的。基点摆正了，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上不去信箱也是师尊的安排吧。我看到信，也许会生出来怕心。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害怕，就堂堂正正从警察眼皮底下开着车走脱了。但是之后我却生出怕心，警察一直在我家楼下蹲坑，我在同修家不敢出门，什么都不能做了，心情也很沮丧。出现磨难一定是自己心性有漏了，修炼上出了问题，被邪恶钻了空子。一段时间以来，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却不能清晰地认识到是什么心。现在我冷静下来，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查找被掩盖的执着心。我找到了盖世心、妒忌心、安逸心、执着自我的心。在多次的迫害中，当我摆正基点，不想自己，生出为他的心，师尊就为我化解磨难， 我就能闯出魔窟。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因为不放弃修炼，单位通知警察来抓我。单位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找我谈话。我想起包没拿，就下楼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包。这时警察上楼，我也不知道。我上去的时候正好听见他们说话，我想不能被警察抓走，我就走脱了。那时我对师尊讲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还不是太明白。后来我又被非法抓捕，半夜被抓到派出所，被双手铐在铁笼子里，第二天被送到看守所提审室，被双手铐在提审室铁凳子扶手上，双脚悬空固定在铁椅子上，全天24小时提审，6个小时换2个警察，提审了5天5夜，逼我供出同修。我想我绝不能出卖同修，所以问我什么都说不知道。我想自己没有罪，不应该待在这儿，就一直绝食反迫害，后被释放。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同修传师尊发表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也棒喝给我。我背了下来，心想我没有罪，我要回家去救度众生。凭借着大法的力量开始反迫害，喊法轮大法好，绝食要求无罪释放。警察给我灌食，我发正念不让他们灌进去。警察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把我的口腔、鼻腔都插破了，总算把鼻管插到胃里。管子一端，警察用玉米糊往里灌，另一端，鲜血顺着管子不断的流，淌了一地。警察也吓坏了，我却没什么感觉。灌完时，我照样喊法轮大法好。因为口腔和鼻腔都插破了，感觉到疼痛。心想明天灌食下管得多痛，又想不能妥协，就这正念坚定的一念，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感觉到法轮在我的口腔和鼻腔处飞快的旋转，一股清凉的感觉，破损的地方立刻还原，马上就不痛了。第二天下管一点都不痛，真是太神奇了。后来警察把我带到医院，让医生开具心脏病通知书把我放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为我承受的，都是师尊为我化解了磨难。我从小到大都是一帆风顺，家庭条件比较好，小时候学习很好，一直在学校当班干部，长大后在政府机关工作，丈夫也是自己喜欢的人，在别人的眼里，这些都是让人羡慕的。可是我却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总觉得我的生命深处在寻找着什么。得法后，我知道那就是我生命的意义，修炼。但是怎么修炼我不明白，不知道实修，练功2天打鱼3天晒网，法学的也很少。99年迫害发生后，不知道怎么做，带着人心、显示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做事，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屡遭迫害。我在冤狱迫害的时候，丈夫因为承受不住压力和我离婚了，单位把我开除了。这些年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做不好，主要原因是我法学的少。在冤狱迫害时，我感到最大的痛苦是学不到法，但是我知道没有法是绝对不行的，我就努力回忆我所学过的法，想起一句就不停地重复，让自己不要忘记。到后来时，我一背法就能入境，感觉师尊就在我耳边给我讲法。在狱中，有的同修着急回家，我说我们真正的家是天国家园，心中有法便是家。回家后，我读法的时候，总觉得和法有一层隔挡， 学法不入心，看不到法理。我就背法，反复背诵的时候能入心了，法理也展现了。我就一直坚持背法，背法让我在以后的修炼中受益匪浅。做真相币时发生过一件神奇的事，我打印的五元真相币模板都是一边有字，另一端空白处没字。我在检查时却发现有一张在另一端空白处打印出手捧莲花，写着佛光普照的五元币。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在学技术、装电脑、修手机、修打印机的时候，经常能感受到师尊的点悟和加持，基本上都能顺利完成。时间久了就出了干事心了，总想多做做好。同修给我指出，我还不接受，认为不做事怎么行，不能无条件地找自己，只想着怎么做事，怎么把事情做成，忽视了修心，偏离了修炼状态。有一年做台历，原定的数量快做完了，我看发的挺好，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就想再多做些，征求协调同修的意见，说不做了。我想应该做，就又订购了一些台历架。协调同修知道后没和我打招呼，直接就告诉商家退掉。正好我给商家打电话，商家就告诉我了。我当时没动心，告诉他退掉就退掉吧，但是我却对同修产生了不满。晚上学法，我见到了协调同修，我想让他主动说出这件事，他却迟迟不提。我忍不住了，直接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参与做的同修都感到压力很大，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回家后，我感到自己就要做这件事，非常的强烈，好像不做就不行。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干事心，为了干成什么事，可以不顾及一切，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承受能力。师尊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师尊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还说，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又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我不断的背师尊的法，心情平静了，接受了同修的安排，不再想多做了。后来突然发生发台历的同修减少，不需要多做，做出的够发了。我想这都是师尊的安排，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修我的心。最近执着关注时事，耗费许多时间，背后还隐藏着对时间的执着。找到了这些不好的心，不承认它，发正念清除它，在行为上努力做到修续它，师尊又帮我化解了磨难。警察从我家楼下撤走了，我回到了家中。这些年的修炼中，我深深体会到学法向内找的重要性。我背法好的时候，经常能体悟到师尊的点化，能向内找的时候，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归正自己，走师尊安排的路，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使参与迫害的警察也能得到救度的机会。谢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否定所谓敏感时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号。在中国大陆，每到一些所谓邪党的敏感时间，自己有时不自觉联想，特别是看到明慧网大陆消息，确实在一些时间邪恶迫害骚扰加剧，于是人心信以为真，产生一些观念，有一天悟到，实际上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这都是世间的假象，我们的观念和人心加重了这些假象的表现。我们是修炼人，都知道从高层次的理看，所有坏事都是有不同层次的邪恶生命操控和指使世人干的。如果没有邪恶生命操控，世人再恶也与大法弟子无关。那么坏事之所以发生，一是我们自身还存在问题，二是我们内心不自觉地承认允许了邪恶的存在。如果我们在自身归正的情况下，从内心完全不承认并否定迫害的发生，坚决彻底无保留的，就是从我们的心中不允许邪恶存在，明确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是正法修炼而不是个人修炼，不承认旧宇宙不符合师父正法所要的一切安排，那么宇宙的法在制约着一切，师父也会给我们做主，这时是没有具体生命敢干能够干邪恶迫害之事的，于是迫害也就不会发生。在我们修好自己的前提下，能够分清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不同，否定所谓敏感时间，做好三件事，这时所谓的敏感日是不存在的。个人认识供参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引领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号。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几多波折和苦难，然而生命的宝贵，求生的本能，又促使人们奋力挣扎，寻找希望之途。回首我走过的50多年的人生旅程，也是几多忧患，几多坎坷。当我身处困境之时，幸运地得遇恩师的救度和大法的福泽，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踏上返本归真的坦途。我出生于一个贫困之家，家教严格，从小就能体谅父母的艰辛，知道节俭和自律，不让人操心。大学毕业后，工作也很优秀，但由于身体欠佳，婚后剖腹产及卧床而被离弃。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一下子击倒了，身心剧痛不能自拔，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坎坷。幸运的是，我不仅有母亲相伴，未感觉孤苦，还得遇了大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有失有得，善恶有报的道理，还是我逐渐放下了对夫家的怨恨，身心也在改变。第二次遭遇逆境是在相隔10多年后，我遭受中共邪党绑架关押近1年的迫害。在被迫害期间，因奴工劳动强度大，使我再度拉伤腰而卧床3个多月，起坐行走十分困难，只能平躺，去厕所都是从床铺爬上爬下，那份痛苦煎熬令人难以忍受，加之有些犯人坏人还以不干活别吃饭等恶语相逼，真让我感到度日如年啊。但是我在心里始终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回家， 背诵《论语》等。我深信我与监狱黑窝没有关系，我不是犯人，我一定能回家，坚决否定这次迫害。回家后，母亲见到我，立即拉着我进屋里说：“快谢师父。”我立即跪地，给师父磕了三个头。第三次步入人生低谷是在去年秋天。与我朝夕相伴50年之久，给予我莫大帮助的母亲突然离世，使我一下子跌入了生命的最低谷。一时间，我被彻底的击垮了，陷入了孤寂无助、身心绝望的境地，难以自拔。我平生第一次真切地体悟到了什么是痛彻心扉与孤苦伶仃。前两次无家可归、身陷囹圄与卧病在床、丢掉公职的困苦，也没有让我如此的心痛不知，可见我对母亲的情有多重。其实导致我这么痛心和悔恨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内心深深的自责与愧疚。母亲是一位中国老年妇女，那种传统、节俭、内敛而又非常刚强的老人。在面对父亲病逝、长子英年早走、女儿遭受迫害、离异卧床，以及邪恶一次次的骚扰、威胁等等磨难之时，她都坦然面对，既无落泪也不抱怨。年逾八旬，还坚持自己洗衣做活，养花捡废品补给生活。母亲深信大法，每天念诵真善忍真言。80多岁，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约40多年没住过院、打过针，满口牙，夏天生吃黄瓜，冬天生吃萝卜，常年如此。穿针引线，缝补衣袜，样样行，让邻居称赞不已。就是这样一位老人突然倒下，离我而去，让我猝不及防，难以接受。虽然母亲卧床仅仅月余，可那一天天、一幕幕，挥不去，抹不掉，我完全掉入了情感的深渊，不能自拔。我不停地向他哭诉我的自责与悔恨，请他原谅我没有能够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让他生活上更舒心，没有在法理上给予他很好的帮助，甚至于看他忙于养花卖花，没有时间多看书多听法，都不愿意与他多交流。由于我没能够事事时时在法上看问题，很多人心未修去，也影响了他的修炼，促使他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没有保住人身而离世了。我沉迷于苦痛之中、孤寂之中，几乎绝望了，每日泪水相伴。但是冥冥之中，我心底总有一念在呼唤我的本性：你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你不是常人，你是有使命的大法徒。这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越发强烈，使我越来越意识到不能迷失了自己。正如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的，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我必须振作起来，我想到慈悲的师父在看着我，离世的母亲也一定在盼望我赶快爬起来，珍惜宝贵时光，珍惜大法。正是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苦心安排同修找到我一起学法，使我很快醒悟，振作起来，引领着我从生命的最低谷爬了出来。通过大量学法，我进一步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宇宙正法的宏大内涵，以及人各有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执着什么都是徒劳，走时什么都带不走，更使我看淡了对亲情和财物的执着。我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真是太幸运了。 我要珍惜这所剩不多的修炼时光，不断否定邪恶的干扰与迫害，踏实学法，尽快去除思想中的杂念，努力做好三件事，提升生命境界与层次，争取跟师父一起回家。所以当有亲人让我放弃大法时，我坚定地回绝了。当姐姐与哥哥因房产问题出现矛盾时，我却能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平静地面对，不摆赡养老人的功劳，不谈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不争不要。我心中想着，今后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交给大法了，一切由师父安排。结果认同大法好的姐姐的争执反倒成全了我，解决了我没有养老金又无处安身的问题，使我有了学法修炼的环境。现在的我每日心里轻松愉悦，邻里朋友都看到我没有退休工资却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这一切都是大法的恩泽与师父的洪恩啊。我真切地无限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与慈悲救度，唯有精进以谢师恩。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不吝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那一念，伤残50多年的手腕恢复正常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8日。我今年70岁，1968年下乡时，由于不会干农活，我又争强好胜，在铲地的时候不会拿锄头，也不会铲地，就把左手的手腕扭了一下，手腕的骨头就支出了一块，以后一般的活左手就干不了了，洗衣服就用一只手洗。当时因为小，离家又远，也没有人管，自己就一只手干活，50多年也就这么过去了。1998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练功抱轮就不行，我身体左边从手腕、胳膊、肩和腿都特别疼，为抱轮哭了几次。以前半小时的抱轮都非常难，而且动作不标准，后又一个小时的抱轮我就更难了，因为左手腕支出一块骨头，手立起时和胳膊不成一条直线，特别两侧抱轮左手高度对不上耳朵，多年来我也很苦恼。有一天我就想，一定要把抱轮动作做标准，我就对着镜子，后背靠在墙上，两侧抱轮，让手腕、肘、肩、头往墙上靠，非常疼，但左手还是不行，我就坚持，一秒一秒地过。女儿有时也帮我，再疼我也坚持抱一小时，到后来就上不来气，我就背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默念真善忍，就这么忍着，就这样一天天的忍着。师父的法经常往我的脑里打。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一天我打坐练静功结印的时候，感觉左手的手腕特别疼，不敢碰，像针扎一样痛。练完功我就看看手腕，发现支出的骨头复位了，疼就是这疼，不过一点伤疤都没有，手腕疼了10多天后就好了。现在我的手和胳膊成一条直线了，再抱轮动作也标准了，胳膊也不太疼了。真是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 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所承受的一切。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席莲的文章，在背法中同化大法。一，第一遍背法一定要做到准确、认真、分毫不差。这里所指的分毫不差，作为我个人而言，就是从不丢字、不落字、不添字。哪怕一句话，甚至一个词需要背几遍、十几遍，乃至几十遍才能记住，也是一样。我第一遍的背法过程，其实用的就是最笨的办法背的。由于当年修炼状态很差的原因，有的时候背法几乎处于一种死记硬背的状态中。但是我的内心深深的明白，大法好，太好太好了，应该背，再难也应该背。曾经做常任的时候，对于党文化的东西，由于是学业需要，都是克服了种种的心理状态硬背下来的。而对于宇宙大法，慢怠、忽视、媚难，任何借口都是大错特错的，那是谁都对不起的。所以当时我就是谨遵师命，背一句后继续下一句，不图快，不怕难，就是背。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背的也是很不容易，那种心灵难受的煎熬也是需要意志克服的。然而修炼中一个非常重要与主要的课题项目，不就是要加强意志吗？也由于当时是放暑假期间，所以就是集中当时的时间，一个目的就是背法，坚持了下来。二，背法能让自己心生正念。由于有背法做后盾，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时时注意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使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了。从中我也体会到，做到真能够使人问心无愧，做到善能够令人心胸坦荡，做到忍能够让人感受到宁静与平和，做到了真，所做的善才能越来越纯，而且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否则就是伪善。做到了真与善，进而再用忍要求自己时，似乎变得很容易一些了。那种心如止水与一念不动的境界真的是很美好。当2013年自己被绑架至洗脑班时，当里面做转化的人员对自己说话中流露与暗示着某种具有威胁与恐吓意味的言辞时，当时的我就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在自己心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那一刻，那一瞬间，就那么一句转法轮中的话从心中发出来的时候，所感知与感受到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力量，真实的明白了作为一名正法修炼者的荣耀与威严。我知道这就是正念出来的状态，坚不可摧，坚如磐石，威力无比。平日里看法时，特别是看不到法理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似乎看不进去的感觉，而且看哪句话头脑中都觉得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啊，没看到师父的法与常人中的话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啊，说白了都是人的语言啊。当然理性上自己是明白的，大法绝不同于任何的人言，内涵博大精深，特别是每句话甚至每个字的背后都有师父的法身乃至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可是毕竟是人在修炼嘛，有时候人心起来的时候，真实的就是觉得不想多看了，也知道这是一种思想业在起作用。然而那种看不到法理的状态真的是一种难耐的煎熬。可是那一次在洗脑班中的非常时期的威力反应，仅仅是一句法而已，却真正的能够起到立刻劈山的作用。自此我完全与更加折服于大法的伟大威力。三，背法中同化大法，同时也悟到一点背法的意义的深远与广大之处。咱们练功，师父给咱下了机制与契机，个人理解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功在师父，并且大法也给咱摆在面前了。而能不能得法，
却真的是要看修炼者本人的意愿选择了。当然，能够做到静心读法者，本人感佩万分。可是问题是，不能够时时刻刻达到这样的符合法的学法状态的同修，包括我自己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背法。我理解，背法后就是将法完全的刻在自己生命的某一层的微观中了，那么那一层就是已经同化法了。试问，未来的自己还不是具备了披靡无敌的无私的后盾力量了吗？当然也会加快咱们同化法的步伐，并且背法会更加有助于真正的做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在法上认识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无论是从注视正法的角度，或者是从救度众生的角度，还是从自身同化法的角度，背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四，背法中加强主意识。人都想舒服，都想幸福，不想吃苦，更不想吃亏。可是作为修炼人，特别是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走到今天，那些人中的观念与概念真的应该转变转变了。一切的一切，太多的太多，都是期待更新的了。尤其是中国大陆受到党文化影响过的同修更是如此。当然，这里仅仅是指背法过程中吃苦与不舒服之处。其实真正的能够用心背法的时候，法所给咱们带来的其实是很美妙与美好的感受，只不过起点与过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干扰。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在加强主意识的一种方法呢？同时又得法了，这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一点心得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